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好的，再次回到了跟着悠悠一起玩乐趣咯。我们也说到了最近呢很夯的就是跟航行是有相关的，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别哦，只要跟这个航海有相关的，大家都会发现真的很不错哦。而这一次你知道什么是叫做海员这个星星培育计划呢？所以啊，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让大家了解之外，而且呢这个是有一个补助的哦。那到底是补助哪一些科系呢？赶快借耳朵给瑶瑶之外，而且计划已经开始咯，你要赶快准备好哦，薪资是非常好的哟，优啊，可以说真的是很优啊。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1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有兴趣的朋友啊就过来，我们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交通部航港局船员组的黄义桥科长，我们赶快让义桥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哇，我们又见面了，
没错，
谢谢。
哇，大家都在讲到说最近哦，有看到查询到哦，好像做这个航海员不错诶，然后呢只要这个航行在海上的薪资也不错诶，就很像那个闪亮的星星。我说那是当然的咯，而且你知道什么叫做海员星星培育计划吗？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赶快让这个义桥科长告诉大家再一次的说明一下，而且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因为呀，这都是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对不对？
对，那我就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海员星星培育计划。那其实这个计划呢，是由我们航港局，我们邀请的航运业者，像长荣海运、阳明海运、万海航运、裕民航运、中钢运通、光明海运、世邦海运等这七大航商，我们也跟国内的海事校院的教学资源一起结合，我们优先的提供奖助名额的机会，给博幼基金会辅导的对象，也给目前就读海事校院就是航轮科系的学生可以提供这个计划的申请。那这个计划呢，就是会提供就学期间的奖助学金、住宿以及生活津贴的部分。所以说呢，从就读海事校院期间的奖助学金，一直到你毕业后的就业，我们是提供一条龙的培育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计划里面其实包含了一般大家会比较少听到的是像住宿跟生活津贴这个部分。对，这个是比较少的，但在我们海员星星培育计划呢，就是除了奖助学金之外，会另外就住宿跟生活津贴的部分，也包含在这个奖助的内容里面。当然除了学生之外呢，我们这个计划其实也鼓励就是辅导家庭的家长可以转换跑道，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也可以去担任船员这个工作。他可以透过以及船员的训练班的密集的训练，合格之后就可以上船工作，也可以增加一些工作的机会。
嗯，是，王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您刚刚讲到了，就是说除了学生以外，家长也可以来，好像是可以来转职。他说如果是退休人员的话呢，是可以的吗？另外一个，他有年龄的限制吗？包含了您刚刚讲到了，就是孩子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培育计划是要花多久的时间？那是一定是在大学里面征召吗？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就是刚刚我前面有提到计划里面的海事校院的航轮科系的学生，他大概是包含哪些科系呢？我跟大家先简单的说明一下。那航轮科系呢，其实指的就是海事校院中的，像商船学系的话，它其实就包含了航海系、航海科。那如果是轮机系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轮机工程系、轮机科这个学科。那就读这一 些类科的学生呢，他毕业后就可以到船上担任乙级船员，或者是说参加我们的航海人员的测验，去取得甲级船员的资格。那目前在国内的这一些海事校院的部分，在大学的部分就是由我们的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以及台北海洋科技大学这三所的大学的部分。那在高职的职校方面呢，一共是有六间，那就是包含了我们的台湾海洋大学附属的基隆海事高级学校，还有我们的苏澳的高级海事水产的职业学校，台南的高级海事水产的职业学校，东港的高级海事水产职业学校，还有澎湖高级海事水产职业学校，以及中华商业海事职业学校这六所的高职的海事职校的这个部分。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您刚才也讲到了，他想请教就是说，出来后如果这个培育要培育多久，而且这是用选秀的方式吗？是在从学校里面选秀，是要用考试的方式吗？那如果说是一般的这个民众的话，刚刚前面那位先生有讲到说退休人员也可以吗？有年龄上的限制吗？出来后呢，是证照吗？还是毕业证书？
应该要这么说，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计划，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的对象，如果就学生方面来讲，是以你目前就读我刚刚说的三所大学跟六所职校里面的航轮科系的学生为主要的一个计划的申请对象。那如果你现在不是学生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机会你可以参与。如果像一般的家长想要转换就是跑道的话，那他可以参加我们的乙级船员的训练班。那这个训练班其实你只要国中毕业，你就可以参加这个乙级船员的训练班。那培训的时间大概是3到4个月的时间，那只要这个培训合格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上船工作。那如果说你不是航轮科系的学生，也刚刚不是像是家长想要转换跑道，是说你本身不是就读这个科系，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学士后专班。
嗯，
那学士后专班那大概要读的时间是3个学期，大概是1.5年，就是1年半的时间。
嗯，
那目前这个学士后专班的部分，我们在海洋大学跟高雄科技大学他们都有开班，那可以透过就是去参加这个班的那个他有招生的讯息，如果你录取之后，你就是可以参加这个班，然后这个班念完之后呢，你再参加航海人员测验之后，你就可以去上船实习1年，就可以取得甲级船员的资格。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这很重要哦。翁小姐说，那薪资的部分呢？哇，这个就很现实啦。
薪资的部分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部分。那其实船员的薪水，我可以说就是说，大家用陆地薪资的标准去乘以3倍，大概就是船员的薪资。
嗯，真的真的，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计算，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船员的薪水大概是到哪一个等级这样。
嗯，是。刘先问说，请问一下，您刚刚有讲到了乙级船员的训练之后工作内容就直接上船，他基本上的那个薪资也是一样，跟刚刚您讲到了这些新兴学子的薪资一样吗？那工作内容的部分是不是也一样呢？
以及船员的训练班，在你就是参加我刚刚提到的大概是3到4个月受训合格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上船工作。当然以及船员的工作的部分，大概大家一般会常常听到的在舱面部门的话呢，就是水手长、干练水手跟水手。那如果你是在轮机部门的话呢，就是有所谓的机匠长、机匠跟副机匠， 当然你说薪资的部分，就船员的薪资它当然是有分等级，因为会有乙级船员跟甲级船员嘛，但是基本上的薪资的就是他的薪资水准还是一样，就是我说陆地薪资的3倍这样子。
喂，这已经很高了哦。他说录取率高吗？有名额限制吗？
其实乙级船员训练班，就我来看，他录取，他不能说叫录取率吧，应该就是说，像我们的中华航训，就是我们的训练机构，他如果有开这个乙级船员训练班的话，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可以去报名。那通常乙级船员训练班的时候，你在报名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个基本的资格审查、面试这一些。那一旦你录取了之后呢，其实常常呢，这个乙级船员训练班，就是这个乙级船员训练班的那个训练经费，航商都会赞助，也就是说，你可能都不用付训练费用。然后到时候你只要训练合格之后就可以直接上船工作了。就我看这历年其实合格率都是非常高的，
嗯，
很少有人不合格吧。
哎，那这样子还不错耶，对不对？等于是他的整个使用率，就是等于是说他可以工作率的这个状况比一般我们在找工作还来得高哦。是不是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海员新兴培育计划中哦，因为一定有他执行的过程，他执行过程我们刚才有讲到都要3-4个月以上嘛，对不对？那像一若以去年来讲的话，来比较的话，去年应该也算，因为是刚好疫情啦，那也是一样，我们还是有在做选择，对不对？
对，去年是我们海员新兴的第一年的举办，那我们去年在5月24号举办了一个 MOU 签署的仪式之后，其实我们就展开一连串的宣传的计划了。我们去年一共办了17个场次的说明会，一共有801个人次参与。那我们也制作了相关的宣传影片，包含就是对船员这个职业的介绍，以及这个计划的简介，还有船员自己现身去分享说他在这个职业上的经验谈这个部分。同时呢，我们也有印制了一些文宣啊的 DM 一起进行宣传。我们有把我们的影片都寄送到我们全台的国高中的学校，还有博幼基金会辅导的17个中心据点，然后也包含了偏乡跟原乡的国高中，一共是91所。所以其实我们去年整个海员新兴培育计划在向下扎根的部分，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由航商提供的45位奖助名额，就是包含从奖助学金、生活津贴跟住宿的这一块，一共有45个名额。然后学士后专班的部分，我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需要就读大概是1年半的时间，这个部分有51位的学生也入学了。那在产学合作奖助学金的部分，也有67位的学生也获得这个奖助。然后乙级船员的训练班呢，去年有117位参训。所以总计我们去年看起来一共提供了就是大概是280位的培训的机会。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今年海员新兴第二年，我们持续努力的宣传，我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大家。
嗯，而且呢，我发现哦，非常的好一点，就是说大家不要那么的紧张，因为你知道这个逢考试哦，尤其是就压力就来了哈。而且呢，这已经是办第二年了，所以它会持续一直办下去嘛，每一年嘛，对不对？
对，我们会一直持续的办下去。
嗯，然后呢，这个执行上面呢，这个薪资又是，大家有听到哈，这个3倍算很高哎，很厉害。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登船后的工作内容哦，是由自己选还是用这个选派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上船时间跟下船时间有没有一个比例？就是所谓的休假，现在在讲。
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哈，就是登船后的工作呢，其实它会在你在一开始选择的科系会不一样。 如果你是选择了舱面部门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在舱面这边服务，他就会做舱面这边的工作。那如果你是选择轮机部门的话，他就会在轮机这一块。那你说职务的选择，职务的选派，当然你一旦就是选择了船员这个职业，会依照你所选的直系舱面或轮机这样子上去。上去的工作它船员的部分都有一定的那个职级，有甲级船员，有乙级船员。那甲级船员里面它也是一样有分等级，有一等、二等、三等，那有不同的工作的内容。这个部分其实在船上的部分，我想船长的这些还有经验的人都会做一个工作的指派的部分。
嗯，
那另外有提到说上船的时间是多久，
对，
这个部分你要看你说你是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船。如果你是国际线的话，通常如果国际线一次的航程可能就是九个月，
嗯，
那九个月下来你就是休息三个月。
嗯，
那如果是国内线的话，相对它的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就不一定。
嗯，
那就是会比国际线还要短，大概是这样。
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说，基本上船员这个职业的话，就是我们其实看过不少的船员，基本上会从事这个职业本身可能是会比较独立自主，
嗯，
然后耐得住寂寞的这个个性。因为其实刚刚我提到，如果是一个以国际线的航行，这长达九个月的时间，其实你都是在船上的话，
嗯，
所以你要能够就是
忍耐寂寞，
对，就是这么长的航行的时间啦，对，
嗯，
当然大家也不必担心，因为其实目前的船上的设备
都非常的好。
对，也是可以上网，是也有健身房啊这些设施，所以远比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船上的工作的环境，其实现在已经
好很多，
进步的非常多了。对，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局以及交通部航港局交通部呢共同制播，让大家呢可以更多的了解航港局。我们每一组哦都有非常多特殊的。那今天呢告诉大家，哇，你已经准备好要来当我们的海员吗？赶快哦，手脚要快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拜拜。明日の今頃
時を漂う僕にはいい 夏の憂鬱ああもう行かなくちゃ秋が来るから夏の夜の海。